武汉大学在这个事情过程当中扮演的这种落井下石、割袍断义的小人角色，这个恐怕对大家对大学的这种敬仰会大打折扣。就是我刚才说的，吃相太难看。他为什么呢？我说大学，他应该是所有学生的精神上的一个避风港，他不能成为学生犯点错道德的审判台。你看咱们有那么句话，在好像很多大学都挂过，比方说这个北大挂上，说今天你以北大为荣，明天北大以你为荣；今天你以南大为荣，明天南大以你为荣；今天你以浙大为荣，明天浙大以你为荣。这句话是不是特别常见？但是我本人特别反对这个说法，因为这说法本质上就是赤裸裸的一种功利互换思维。它什么意思呢？就你将来混得好了呀，你就是我优秀校友；混得不好啊，咱就没啥关系。以谁为荣，这是绝对功利的。大学应该是所有毕业生，不论是莘莘学子还是毕业多年的老校友，他都应该成为这些那个避风港。这是母校带给我们真正的温暖。那怎么能成了我混得好了我就受到重视，混得不好你玩去你边去吧。那事实上咱们看很多大学的这个校友会干的事儿不就这事吗？围着有钱的有权的有名的转。那混得不好那校友理都不理。很多高校的校友会都在这么干的。你包括你比方说清华大学校友会搞这个学校校庆的时候，谁官大谁做的钱呢？这种做法很多高校都在效仿。以至于南京大学搞了一次续长不续爵，你是比方你82届的你坐前面，83届后边，84 85。本来非常正常的续长不续爵，对年龄本能的尊重，居然成了高校在召开校庆的时候一种稀缺资源，得到全社会的赞誉。就正常的现象被大家一致推举为这是善举，那说明什么？不正常的不好的现象成为了一种常态。所以这点我就说，今天以你为荣，明天你以学校为荣，明天学校以你为荣，这是赤裸裸的功利想法。就你混得好你是校友，混不好你就玩去。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大大要不得的。学校呢，首先呢，你得保护学生。如果你的学生受到挫折的时候，或者走了弯路，或者受到某种打压的时候，你学校不表态，把这个学生拒之千里，那你母校的概念何在啊？就像我以前说，我说我不承认运动员得了冠军就是100%为国争光。那你要说他是为国争光，那他输了。输给对手了，是不是就给国家丢脸了呢？说那他不算，他也拼搏了，那个不算丢脸，这个也就不能算是为国争光。你得讲理这个东西。那你现在你说你这个学生给你丢人了呀，你如何如何，那像雷军陈东升这样的武大的优秀校友给学校争了光了，那你也不该享受这个荣誉。因为那些混得不好的校友你不接纳他，那么混得好的校友你也不应该跟人分享这荣誉，这是讲理的。没有这好事吗？就是你优秀校友你就奉若上宾，在捐赠仪式当中推杯换盏，那就如何如何好。那些混得不好的校友就一边去，甚至他出了什么错误赶紧撇清啊，你边去，你跟我没关系。这是一个大学该干的事吗？所以我说一个优秀的大学呀，他应该成为学生一个永恒的精神家园。你看这点上，就是我想起这个有一作家他写的一番话，说是比方说巴黎这个地方好，好在哪儿呢？就这辈子哪怕你去过一次，你这一生巴黎都与你同在。它反映的是巴黎在那个时代的人文气息。就像我看到我去纽黑文小镇参观的时候，看了耶鲁大学墙上给校友写的一句话，这句话特别有意思，英文是什么呢？叫 For God, For Country, and For Yale。 就说我们校友聚会在一块儿啊，为了上帝，为了国家，为了耶鲁。就是他把上帝、国家和耶鲁并列到一块儿了。就是这种东西，耶鲁大学就相当于上帝和国家永远与你同在。你哪怕居庙堂之高，你或者处江湖之远，耶鲁在你身上的本色永远不会改变。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大学真正该有的理念。就是大学它首先要体现在保护那些弱者，保护那些失意者，保护那些受挫败者，保护那些受打压者，保护那些犯了错的人。你假使在这个 OPPO 这个事件当中，如果武汉大学发个声明说作为我们学校毕业生，我们应该尽量扶持他们呢，在价值观上走得更远，让他们不要在现代互联网世界里被营销迷失了自己，去走一些功利化的弯路。你说他要这么说的话，大家对武大什么样？ 你这急于撇清啊，赶紧的，你跟我没啥关系，你这不是一个高校该做的事情啊。所以急于切割吃相太过难看，一个学校首先要保护这样的学生。这就像说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是说你出了多少大老板，出了多少政治精英，这个社会精英发展多好，而是这个国家的弱势群体生活怎么样，流浪汉有没有地方吃，有没有地方住啊？这国家最穷困的人，他能不能拿到正常的低保？这个国家最弱势的群体有没有在尊严上得到社会的保护？这个是断定你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一个基本标杆，不是你对强者如何，而是对弱者如何。那么作为大学来讲，母校两个字的担当体现在是对一些相对弱势的群体的一种关照，而不是对强者。那这种事中国其他大学很多时候也做出了这种表率。你看南开大学，就张伯苓当校长时期，那有个前辈叫严修，这人书法写得特别好，也是教育家。周恩来在1919年的时候五四运动的时候积极参与这运动，然后呢被抓起来了，放出来的时候呢，南开大学迫于这个政府的压力把周恩来开除了。可开除归开除，人家研修捐款给当时这个范孙奖学金南开大学的，这里拿出2000大洋给谁？给周恩来，资助他到法国勤工俭学。就说是迫于政府压力没办法我们把你开除了，但是呢学校给你找出路，送你到法国勤工俭学，资助你2000大洋。你想这个事儿让不让人感动？还有的就是在80年代末，当时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江平老师，在很多时候保护了那些走了一点弯路、受到挫折打压的学生，当时受到学生的广泛爱戴。江平老师是我们心目当中不仅是法学泰斗，那永远的在教室里是 number one， 是这个。再有一点，我正好这两天发生一件事儿，我是黑龙江大学毕业的，前两天有个校友叫姚刚，跟我已经得有是我的师哥。我们大概都有将近30年，20多年没见面了。突然间网上传来消息，他一个人孤零零的死在北京燕郊的租住房里边，没人没女，身边也没有朋友，很凄惨，死了很长时间才被邻居发现。那么我当时呢，这叫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们是上下届的同学，虽然20多年都没见了，我这时候不在北京，没法直接施以援手。我第一想到的是给我们黑龙江大学的校友会打电话，因为校友会的人我熟，我说你们知不知道姚刚没了？当时校友会领导说：“哎呀，不知道。”我就讲了这个事儿，我说现在呢，警方呢在问谁是他的家属，因为涉及后事问题。我说咱们校友会，你看很多地方的校友会那都围着这权力和金钱转，我说咱们校友会得有点高风亮节呀。这个时候对校友展示人文关怀，我认为特别重要的。当时校友会的会长说：“老梁，我知道这事儿，你别管了，我安排。”然后我们黑大校友会呢，赶到北京的时候，北京我们也有校友分会。这时候呢，这个姚刚他姐姐，来了，给主持这个办后事这些事儿。我说黑大校友会全力的赞助这个事情，帮着前后忙活，好里好面，风风光光的把姚刚送走。我就说校友会作用应该是啥？你母校做的啥？学生在这时候遇到问题了，你施以援手，雪中送炭，而不是你大富大贵的学生，你给他锦上添花，又给他授一个什么荣誉博士了、名誉教授了、客座什么的，不是那个。就说这个时候你该施以援手。那么说我有的学校就装作不知道，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遇到穷困或者厄运的学生也不少，有时候你也不一定能管得过来，校会力量有限。但是你也不能在你的校友出现问题时候，你上去胖当就一棒子。小品里说，由乡长变成三胖子，就不能再造头再给一棒子。你不能干这种落井下石的事儿。所以我就说这些事情罗在一块儿，你就发现，校友会该干什么，母校该承担什么样责任。在这个时候，你武汉大学站出来干了件落井下石的事儿，你岂不愧对你百年名校的声誉啊？武汉大学也不得了啊，全国排名第8。你要搁现在追溯130多年历史了，为啥？他是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向大清申请办自强学堂，从那时候开始算到现在130多年了，1928年变成了国立武汉大学，这个学校相当有名的。当然有人说现在武大可不是过去武大了， 那不是那时候有风骨的武大了，也不是朱光潜在万文系任教的武大了，也不是刘道玉当校长的武大了。你看，很多人从这个角度解读，当然也有人替武大鸣冤，说你看看中国高校，很多事情做的还不如武大。确实，就是我们一对比，有时候就发现呢，现在中国很多的大学，包括985、211这些好大学，在很多的这种舆论场面前，可能表现的还不一定敢武大，就那种急功近利啊，那种急于切割呀、啊，好事都是我的，遇到坏事甩锅，几乎是现在中国高校一种普遍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就是我刚才说的，权力要为权力的来源负责。那现在中国的高校是由什么人管理呢？这一点从民国时期就一直有争论，大学应该什么人治校？到底是校长治校，还是教授治校？其实它的道理来讲呢，就是是由权力方来管理，还是由教学一方来管理，还是甚至包括学生在内，就它这种治理模式究竟是什么？那发展到今天呢，其实咱们也不用争论了，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呢，现在的高校也谈不上校长职校，也谈不上教授职校，行政都去掉了，党委一元化领导，现在是党委书记职校。那么党委书记学校的绝对领导最后谁任命呢？武大是教育部直属院校，它是由教育部任命，说白了是由行政任命。那么由上级任命，我权力当然要为权力的来源负责任，就是说上级怎么考察我们，我们就按照怎么办。至于民意和其他的人，他为什么说舆情不是民意吗？我告诉大家，舆情的概念是什么？所谓的舆情是呢，是民间群体通过媒体向上级权力部门进行舆论反馈，这个叫舆情。说白了，舆情一定是要让上级听到的，是要上达天听的。所以在这时候，上级对这个事怎么评价就变得至关重要，它甚至成了决定下级权力的一票否决。那么在这样一种体制之下呢，其实眼下的高校呢，跟普通的行政衙门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了。所以以前我说过，高校里头老师都想当院长，院长都想当校长，校长都想当省长，这几乎成了一个普遍现象了。所以这样一种管理模式，你想让武大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它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它是现在这样一种模式造就的武汉大学在这个面前变得如此创伤之后的应激反应这么激烈，变得如此急吼吼的站出来要撇清责任，这都是有行政权力的压制，再加上我说的毕业生的就业率、高考的报考率两个硬指标跟利益密切相关的，所以在挤压之下，武汉大学出此昏招，出此下策。就它绝对不是说一个高校它自主能决定得了的，它受到各方面挤压的结果。当然你至于说文学院写那纸声明体现出了一些刀笔小利的猥琐，那是它从业执行者水平不够高，你像大众声明你玩什么文言词呢？最后还闹出笑话来呢，这是他水平低造成的，但是态度和动机是我们探讨这个新闻事件的一个根本。